各位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也非常高兴我们今天以全地的教会一起来敬拜。最近这个天气变化很多，很多人生病，希望大家keep warm 保持这个温暖。今天昨天下了这个整天的雨，你可以看到好像这个人生这个一到秋季整个心情都有点忧郁很高兴今天天气这个非常好，那我们来到圣殿一起来敬拜，同样我们抱着一颗喜乐的心刚才我们念到是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五节，那一到五节呢短短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保罗对当时在加拉太地区的教会这一个非常语重心长告诉他们如何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彼此担当重担。其实在这短短的五节经文里面呢我仔细在准备的时候呢可以发现到非常的丰富有许多东西我以前没有看过。很感谢主也希望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非常谦卑的愿意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愿他的话语真的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也成为我们每天的生活的激励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主，你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地久长存。我们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为你，我们高兴欢喜。愿凡事喜爱你救恩的，真的常说我们尊主为大。主啊，祈求你的宝血再次接近孩子的口，也祈求你今天洁净我们的讲台，洁净我们的圣殿，洁净我们每个人的心。愿我们口中的言语，我们心中的意念，能够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
Amen。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描述的，这个当下雨的时候拿起这个雨伞的那一刻呢，才明白了人生的一个道理，也就是跟雨伞来学做人，跟雨学呢来学做事。雨伞小姐说，你如果不为别人遮风挡风遮雨，谁会把你高举在你的头上？雨鞋先生说，人家把全部的重量付托了给我，我还计较什么现在污泥或是在雨脏水里面呢？所以做雨伞你要尽心为人遮风挡雨，做雨鞋你就要尽力为人防污泥，并且呢能够避脏水。其实当我们在乎别人的同时呢，也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学会感恩，学会付出，学会担当，其实就跟我们做基督徒一样如此，彼此担当重担。也刚才我们读的加拉太六章第二节经文里面，保罗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来担当，如此呢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也就是爱神爱人。显然保罗在这边教导我们，一个健康教会要学习如何彼此来担当重担。因为第一个，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庭，是一群我们蒙恩的罪人呢被选召从世界分别为圣，所以我们需要在爱中里面真的常常我们彼此来学习，彼此成长，也彼此建造。那我相信我们一直都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操练和学习里面。第二个，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需要我们承担我们自己的责任，应有的责任。因为教会并不是只满足所谓个人的需要，那更是怎么样，需要我们所有的肢体呢，我们彼此合一来学习彼此担当。第三个，教会生活的关键 是在基督里面，真的不是靠我们哪一个人的行为有多好，我们恩赐有多高，而是真正怎么样，我们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能得着从上帝来的智慧，能够彼此同心服侍。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也有不同的个性，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基督里面那却是合一的。所以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彼此担当，那我们可以彼此来学习。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纲的四点啊，我们可以来学习的功课。第一个，在第一节里面提到了温柔的挽回，也就是保罗在提醒，如果偶然过犯的人可以怎么样，可以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来。第二部分是提到，第二个学习的功课是谈到担当我们彼此的重担。那我们每个人都有重担，那我们可以 share， 我们可以分享，我们也可以彼此担当。第三个，谦卑查验自己的行为，第三到第四节，以及最后担当自己的担子。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个重担和担子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各位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们等一下来看。我们看一下第一部分，保罗说到，他在第一节他说，弟兄们，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然后他又强调说，你要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若有人，这里提到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一个挽回的对象。什么是挽回的对象呢？就是偶然被过犯所胜的弟兄姊妹。各位，什么是偶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从三个版本不同的解释，我举例。第一个是希腊文原文里面的，这一个挽回啊，这是 polymorphin。第二个就是和合本，第三个是英文的 NIV 版。你可以看一下希腊文原文的解释，它指的就是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之下发现某事物，也就是突然来袭，偶然的。英文你看呢、啊、，if someone is， 它用 caught。突然，或是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surprise， 忽然发生的。所以有人偶然被过犯，那显然呢，偶然被过犯指的不是故意去犯罪，可能他的本意是怎么样，仍然是要希望能够照圣灵来行事的，但是呢，他在属灵上面偶然因为软弱，他被试探了，他跌倒了，他做错事了。所以保罗说，偶然过犯所胜。他提到你们属灵的人，与上帝有亲密关系的就是属灵的人，因为他靠着圣灵行事，去帮助那些挽回那些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呢。我们基督徒，各位信主以后会不会犯罪？仍然会啊，很多人点头，阿们。所以帮助犯罪的肢体回转以及改过，其实是教会，不是说只有牧者、传道人、长老或是长者的责任，其实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各位，对不对？我们蒙召啊，成为基督徒的辈分，蒙召的辈分要相称，这是整体的责任。所以在教会团契里面，刚强的人，保罗特别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到十章提到，刚强的要怎么样？要帮助担当软弱人的重担。在罗马书十三十也提到这个重要的议题。所以当用温柔的心将他挽回过来，这个挽回，我们看一下这个从三个版本的啊这个解释，我想在希腊文更清楚。你可以看到这个 Kadadizete， 他也就提到，他说使恢复到从前的状况， 你可以看到希腊医学他们这些作者用什么挽回这个字来表示将脱臼的关节哇推回原位啊、哦、不晓得你这边有没有这个啊这方面中医哈、啊、把骨头我以前脱臼过那很痛苦的人家把你弄回去啪一下吓死人了但是很痛的可是呢你还是要慢慢怎么样你慢慢的还是要经历因为当时你脱臼非常痛苦可是呢因为脱臼了也就是离开了你身体的部位也就是没有跟身体没有连接了那这个呢也会造成怎么样当你推回原位的时候呢也就会造成阵痛但是这种阵痛是怎么样是需要慢慢医治的过程对不对这种疼痛是慢慢的这也意味着我们面对这个偶然犯罪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挽回他们各位这是要经过一些痛苦要创伤的我们需要陪伴我们需要爱心我们需要祷告的因为希望他挽回他能够怎么样改变他的生命能够让他怎么样回到从前在基督肢体里面那样一个亲密这一个关系的这一个状况也是重新怎么样我们可以 bonding together 连接在一起在基督里面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四到五节里面保罗提到他说我们正如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那肢体呢也都不是一样的用处所以功用不一样有人怎么样哎，他善于教导有人善于怎么样领诗诗歌诗班有人善于对儿童的这个看顾对青少年的负担啊，有人这个对厨房啊特别有恩赐哎，每个人恩赐不一样但是呢都是同样在基督里面不同的肢体不同的功能不同的用处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属灵的家也因为不同所以各位我们在里面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们都是曾经怎么样我们曾经被唾弃的哎，我们曾经都是罪人的难道不是上帝这样召唤我们吗所以今天说真的我们没有什么觉得了不起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怎么样就是不配的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全部聚集在一起所以不管你今天你的恩赐有多大不管你的恩赐有多小不管你的学位有多高不管说你可能没有读那么多书但是不重要在基督里面都是成为一体互相连接我们做肢体所以保罗就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说你自己小心哦恐怕也被引诱所以我们挽回这一些偶然过犯的人犯过错的人是怎么样我们要不是定别人的罪当别人犯错各位我们千万不要以说哎你看一看他就像个犯罪的样子你没救那我们通常会想我可以告诉各位如果从今天一位教会的一位长者来看的话你在主里面很深的真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是可爱的都是值得我们再花许多时间去爱他们的因为他们是被重价耶稣基督的恩典宝血买赎回来的基督都不嫌弃更何况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够去定别人罪同时我们要以怎么样以谦卑代替自夸因为如果我们做不到这样的话在第三节保罗就下重话他说人若无有你自己还以为有你就是自欺了我们等一下会再详细来看所以这五节经典里面非常雄浑和深奥我以为是非常简单的五句话五句经典可是我没想到看到里面有这么保罗这么深奥的哎，这一个他对于这个弟兄姐妹对一个教会对一个世上的人对一个曾经离开主的人他愿意有这样的一个爱心 而且他大部分专注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辈分和我们每一个人责任上面。所以我们两位看什么是重担，什么是担子。我们看一下第二部分，担当彼此的重担。所以保罗在第二节里面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来担当，如此呢你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边提到的重担啊，我刚才一直在强调这个重担的意思，看一下，其实在希腊文巴瑞他讲的就是什么样，英文讲的 boulder， 也就是一个巨石，非常重的。那这个呢是一个难受的经历，当你承受的时候，所以那个 burden， 有人说哎呀我被重担压着喘不过气来，哎呀最近那个 PhD 的论文对不对，要找主题好困难，要考试呢很沮丧，重担啊，身体软弱，肢体的软弱，病痛找不出毛病对不对，医生也不是圣人，叫你做完所有的检验，他告诉你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还要继续看一下啊，你可以试这个试那个，还把你当做实验。我想师师母最有经验，他就是这个自己就是医生，因为自己就是个实验品，他每次都跟我讲，害我也没办法，对吧？好像说我特别会祷告一样。各位，我都跟各位一样，是平凡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一个重担来的时候呢，哎，保罗鼓励要彼此担当重担。各位 ，burdens 重担，保罗在这边所提的，跟我们第五节我再一次强调，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各位，担子可不是 burdens。记住不要搞混了，我们中文字太多了，一下又承担了，一下又负担了，一下又担当了，重担啊，担子全部都是担，所以就变成 burden， 其实不是，这一边讲的是重担。然后第五节我们要讲的是自己的 load， LOAD， 自己的担子。什么是重担呢？简单给各位几个例子，第一个可能我们身体的软弱，我刚刚提到啊，突然这个病痛对不对，这个需要人照顾，也很可能怎么样，意想不到的紧急情况发生，好比说车祸对不对，车子损了啊，可能人也受伤了需要看护。第三个很可能在财务上面哎，突然这个短缺需要帮助，像这些例子都是可能在教会肢体里面，我们大家可以彼此经由祷告，对不对？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有爱心愿意给的，他这个真的是有这个负担。上帝也是这样的一个呼召，他对人就是有这样的关怀，有人特别有恩赐，对不对？对金钱上面，对祷告方面，对帮助人，哎，他都有这样的一个去探访别人，关怀别人。然后呢特别还陪伴这些需要的，带领他们怎么样走过重担的过程。各位记住，重担的过程可不是一辈子啊，你不要说哎，你帮助我好你就跟着我走吧，好像找了个保姆还有个奶妈一样，各位不要误会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担的意思，帮你走过重担的过程。各位在教会里面其实无可厚非，人家说教会就像一些失丧的人，没有用的人才来教会，一看你们就是穷兮兮的，对不对？这边大概都没什么钱嘛，就跟我一样的，然后来开呀，好像都不怎么样啊，读书也不怎么样，结果我们那边教授一大堆。其实各位在物质上的帮助有限，那只不过是我们在做福音工作，在帮助人，我们可以做到，需要可以做到，但是主要的还是领人到上帝面前，你还是要把他带领归回上帝，回到上帝的面前，使他能够怎么样站立起来，在真理站立，对不对？在信心上面能够站立，信仰能够怎么样 担当别人的重担，自己也能担自己的担子。这是一个教会重要，我们在这里聚集啊，蒙召分别为圣。各位，有时候还说教会需要帮助，没有错的，但是实在是我相信这边我们在座很多执事同工，很多大家都在做，我们要煮饭很辛苦，各位啊，特别要讲一下，真的需要大家这个对厨房这个哈、这个施工来参与啊，很多人都很辛苦在做，虽然我不会怎么做啊，我偶尔也会去，各位，你看这个，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有这个负担，也帮助让，因为为什么吃饭是增加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团契。对不对？我们看很多人都很辛苦在里面啊，我也鼓励大家，我顺便也是啊，身为这个 Overseas Board 也鼓励大家来参与这样的施工，因为不是说为了吃饭的。如果为了吃饭，那太简单了，我不用来这里了，家里吃的很好，外面这个馆子很多，对不对？去外面吃就好。重要是团契肢体里面，我们彼此供应。彼此得到照顾，我们彼此在里面怎么样？一个礼拜好难得，好难得在一起。那大家呢？彼此怎么样？非常的这个寒暄，能够了解自己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活状况，彼此认识，更在主里面常我们能够经历到上帝的爱。所以这个叫团契。上帝跟我们讲，哎呀，不要停止聚会嘛。希伯来书不是这样讲吗？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团契生活嘛，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边讲说，当我们有重担，我们彼此那带这个需要的经历这个重担的过程，让他走过，让他能够站起来，让他能够面对这个生活的难处。即使我们都知道可能不可能永远解决问题的，虽然问题还在，但是呢，哎，我们保守我们，神上帝保守我们，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坚定信心，愿意跟他来走。我们来看一下，重担要互相担当。各位，我们不只是要去担当别人的重担，其实也包含怎么样？各位，让别人担当我们的重担。怎么讲呢？一个真正跟上帝有关系的人，是愿意告诉别人你的软弱的需要。有时候我在教会碰过了，有些人非常奇怪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啊，告诉别人软弱就是不属灵，有没有听过？我听过这个耶。我说怎么有这种事情啊？哦，我不跟你讲。第一个怕你怎么样，在那边啊啊啊的啊，后面喃喃自语。或是呢，哎，我一告诉你我的软弱，哎呦，我就不属灵，我怎么可以跟你说呢？哎，各位，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不是在世界的哪一个 club 里面。是不是？当然我们有责任保守你的饮食，如果你不愿意讲的话，但如果你能够祷告分享你的软弱病痛，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要大家在彼此灵里面主里面的祷告和爱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 的错误在哪里，也许需要别人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来陪伴我们，听我们祷告，对不对？看到我们软弱，彼此担当。各位就在这里，保罗其实也是在强调这个。人如果没有，还认为有，就是自欺，就是这个意思。怎么样？只想指责别人，只想讲别人短处，哎，没看到自己的盲点。那也鼓励各位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需要谦卑，真的还需要看到怎么样自己的不足，因为。我们都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同父一轭，彼此担当重担。好，各位，这两条牛哈，中间的是什么？轭哈，你们都晓得，不是肚子轭，这个轭是，你看到没有？为什么要把轭哈套在两头牛？当然，同心协力，一起分担。各位，耶稣邀请我们去背负他的轭啊，你看他那个轭哈。为了同一个目标，我们彼此分工。好，我觉得非常美耶。耶稣用这个做比喻啊，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他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我们彼此的需要。 可能有一头牛状况很好，哇，它这个是强壮的；遇到一条呢，哎呀，这个感冒了，所以它比较软弱。可是你看到没有？那个强壮的牛，它就担当软弱的牛，那个软弱的牛啊，对不对？替他担当更多嘛，使他重担能够轻省。所以，同样的，耶稣邀我们与他一起共负一轭，也就是要担当，他要为我们担当更多的责任。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强壮的，可能在某方面，哎呀，我们里面，哎呀，最近跟主的关系特别好，你是强壮，啊，你就担负那些软弱的，他可能肢体上面，他可能在工作上面，签证问题，哎呀，功课问题，对不对？家人的这个啊，父母身体的软弱，需要我们去替他担当的时候，各位，这个就是同负一轭，彼此担当重担。所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你可以到我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各位，某层意义来讲，我们替别人担当的时候，其实是让别人得轻省，让别人得到来自耶稣的平安和安息。因为我们都是耶稣的见证人，各位，都是耶稣的仆人，我们是耶稣的仆人，各位，我们是都被他所使用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都有经历的，我们也都有怎么样，哎呀，我们这个时候是属灵的好像高潮，也有属灵的这样低点。对，彼此扶持是如此重要。所以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你到我这里来，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所以各位，担当是在主里面，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这就是基督的律法，爱神爱人。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所以已故格里汉 Billy Graham 牧师啊，美国有名的福音派领袖啊，他去世了，在他的一本书里面，他说 Till Amendment 浩劫前夕这本书里面啊，苦难的透视，他讲到其中有一段，他讲到，他说人生就生来就人生下来就需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和压力，但是当一个人呢，他的重担超过他的极限的时候，别人就需要来帮助他。有时候这样的帮助需要借着物质的供应才能完成。哎呀，好实际哦，实际上是如此的。Yeah, 有时候我们真的肢体软弱是这样的，但是各位重要，我刚刚一直提过，带领他经历他那一个困难的过程，让他能够怎么样，扶持他能够站起来，在主里面坚强站立。我们看一下下一部分，成就基督的律法，在这一个地加拉太书5:13跟约翰福音13-34里面啊，都提到了，特别在13节，约翰福音13节34-35讲到，基督的律法就是彼此相爱，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所赐的新命令，对不对？保罗在加拉太书5:13-14，他讲到爱人如己，就包含在怎么样？全律法里面，也就是爱神爱人，这就是基督的律法。所以各位仔细听哦，爱人如己，彼此担当重担，和基督的律法虽然是三个不同的表述，可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面对不同重担烦恼，都是因为上帝的爱，所以我们会去体谅别人的难处。从基督，从上帝来的爱，我们愿意去担当别人重担，真心去替别人解决事情。我们会怎么样？因为我们用爱心去帮助， 就是让别人怎么样真实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各位，当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看说，哎呦，我看到基督徒不太一样？哎，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有时候你觉得你在付出，对不对？可是那是从上帝来，上帝给你的，是比受更有福，因为你能够。当然，你不能够，你也不要硬去做，硬去做你burn out掉了，那是不对的，也不是合乎圣经真理的。对，当你不行，你就休息，你也不用去真的把自己给硬撑。哎，我是属灵人，所以我要多做，不必，神没有要我们这样子。其实服事是操练我们每一个人，我一再这样讲。所以一旦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各位被帮助人，他体会到有一天他从软弱变刚强的时候，他也会去帮助软弱的，这是非常奇妙的。这是今天我们在这个爱的神的爱的家中就是如此。我知道我们在座的许多弟兄姐妹做很多的事工啊，有人这个还重复的，非常非常重的重担的、啊。但是神给你很多，那你愿意给？我们感恩啊，有人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执着，上帝给我的，这是使命，那我愿意去这样做。啊，我讲一个例子啊，那今年我们基督团契能够连结在一起，各位，连结就是帮定，我们在一起，在真理，在恩典里面，我们帮定里面的，啊，就是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是 abiding。其实我们连结在一起是什么？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各位，我们才能够连结。如果今天你看看，如果在世界里面连结是什么，完全是在讲个人的利益。美国崇尚英雄主义，你没看到这些球员啊，对不对？你看到进入什么 NBA NFL 都是在讲求个人的，这越来越明显。所以你看一个人的，哇，你这个四分卫足球四分卫一进到这个 professional football， 哇，不得了，那个钱最多啊，这个30 million 3000万美金啊，一年，大有人在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其他怎么样？你不行，你就拿最少 minimum salary 最少的这个薪水。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基督徒不一样，就是因为基督我们连接在一起。这个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他曾经讲了，他说，基督徒的团契，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存在，主要在于我们彼此的代祷。他说，不然基督徒的团契早就崩溃而瓦解，甚至消失了。他说，我如果为一位弟兄姊妹们祷告，即使他曾经带给我许多的麻烦，然而我也不能够再责备他、痛恨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容貌虽然一度使我感到非常的陌生，甚至有时候讨厌，而且呢，我不可以忍受，但是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却变成我曾经所认识而熟悉的弟兄姊妹们的脸孔。那时候潘霍华他说，这时候我突然，那个时候让我突然怎么样，我完全醒悟过来啊。为什么呢？原来基督也是曾经为这位弟兄姊妹们死去。可难道不是吗？这都是重价买来的，我们也是啊，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讲说劳苦很难，各位，我们现在在讲登山宝训，对不对？第一个单元5章1到20节，我们上个礼拜有查过，接下来更难，各位，打你左脸，你右眼敢打啊？你要宽恕劳苦，对不对？你不要随便讲说，哎呀，你不劳苦人，你就是阿们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念主导文，请各位小心。如果你没有原谅弟兄姐妹们，请你不要随便说阿们。对啊，主导文嘛，就是要宽恕人呢。连了半天，对不对？连我们在要免别人债，哎，你就讲得好溜哦。最后阿们，结果你心里还想，这个人怎么都不改变？你没想到自己改变，你先叫别人改变，然后你来个阿们，那太美了。Bonus。上帝会喜悦吗？不会耶。所以你看到第二个学习的功课，也就是当我们彼此担当重担，各位，就显明了上帝的爱。 看上帝的爱就显明了，就在我们身上显明他的爱，不是说我们在标榜我们个人，而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有时间的关系，我们看一下第三部分，谦卑来查验自己的行为。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一句话非常深啊！我特别在准备的时候看到他的意思啊，他真的要表达原来的意思。各位，我们查圣经哦，原作者意思非常重要。你不要不清楚这个意思，我们就随便滥用。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其实这边呢、哦，三到五节，接下来四节五节，保罗都在强调谦卑与骄傲的论述。那在这个，可以仔细看，在和合本跟 NIV 的英文本啊、哦，有一个字没有翻出来，那个就希腊文的 God，therefore 英文叫 therefore。中文是叫如此，为什么要加这个字呢？各位，很重要，因为如果你犯了罪，第三节中的所说的错误，你将无法承担第二节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那所以他加了如此，所以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所以有人如果认为自己比别人刚强，哇，自己自我优越感，一直觉得自己是对的，这种理念，对不对？这种看法啊，我对某件事情的坚持，还有一直认为自己对的，各位，这是自欺耶。如果说我们没有同感力，那这个是自欺哦，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需要面对自己的罪和软弱的。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呦，我们高举别人，怎么看别人的，对不对？这个。好像就看不顺眼，那其实说真的，我们有没有看到自己的软弱？那这个很重要哎，这多年信主的经验也告诉我，其实越经历教会，才发现我们有时候浪费太多时间在人的方面，你知道，本来也是最复杂，可是教会的资源通常都浪费在对吧？信主多年以后才造成的问题，真奇怪。所以我有时候我都尽量，你知道吗？两袖清风。我现在看那个小事跟看没有一样。我只要抓住大原则，真的很多事情我尽量不要去想，不然我真的活不了多久。你不觉得吗？人生就短短几年，看清楚大方向，圣经了解什么原则嘛？不要去挖那个牛犄角，哎呀，硬要别人怎么样？哦，我觉得大可不必，先查验自己的心。等一下我们要讲，我们如果能够看清自己，你才能够看清别人。各位，你自己都了不了解你自己，你怎么能够看清别人呢？哎呀，你看别人就这么清楚，两个眼睛大大炯炯的眼，一看到别人的短处，你跟显微镜一样，哎呀，你这个不行，你那个不行的，结果自己的，哎呀，都好，太优越，我最好，对不对？看别人的时候，你这个眼睛啊，一看到自己，哎呀，软弱无比。因为你看不到自己的短处，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不愿意去面对自己。所以保罗也在这边强调，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自己的罪和软弱，而且我们要避免成为属灵的骄傲。各位是错误的，圣经没有要我们真的花那么多时间，真的在主里面我们花那么多时间来去讲一些不是重要的事情。所以互相担当是由于上帝的爱心，因为你出于上帝就是甘心乐意，所以需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对不对？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嘛，因为我们能够谦卑嘛，是不是？所以我们才怎么样能够彼此连接在一起嘛，就跟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嘛，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接下来保罗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他就专注在自己，不在别人。可这一段我一直反复的在思考，相当难的， 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当时也 看不太懂。我连今天早上哥我四点多又起来了，怎么搞？我每次讲到我四点多就要起来，我就睡不着啊，就一直在想，一直在想。那当然我一直在讲，跟自己讲话。他怎么查验我们自己的行为？各位，我们要常常用上帝的标准去检查查验我们自己，真的不是用我们的脑袋思想去查验别人。而且记住啊，查验以后我们还要分享上帝基督的生命，然后才能够知道到底我们是不是合乎他的旨意，对不对？当我们想要纠正别人错的时候，各位应当查验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各位，这非常重要。这样我们才能够跟软弱的弟兄姊妹们同样担当重担，同理心。不然你不知道，你永远有个批判的灵的时候，你永远看别人是比你低的，你不会看到自己的短处，你也不会看到他的短处。啊，我的软弱，对不起，你不会看到别人软弱，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没有同理心，你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省察自己，这是保罗跟我们说的。他说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完全了基督的律法，爱神爱人，爱人如己，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是基督的律法？但是另一方面呢，各位，我们却不要故意把我们应该担当的什么担子，就是load，加添给别人，成为别人的负担。所以一个真正能够愿意互相担当重担的人呢，他是不会随便利用别人的爱心的。如果你用别人的爱心的话去加重担给别人，别人本来应该自己挑的担子哦，你加给别人就是别人的负担嘛。有时候这个在教会里面非常重要，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我只是轻轻带过啊。其实今天早上我拿掉这个，我怕大家搞混。各位，设限 boundary， 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设限通常没有，因为我们人际的不是说没有，太少去专注这个。我们都认为是，哎呀，我们要互相帮忙，没错耶。可是同理心啊，你自己的担子要自己担嘛。我们可以陪你走过你的重担的过程，但担子你自己要挑，因为这是神给你的，这是你的设限，这是你的 boundary。这是你的范围，有时候不可以侵犯。我们通常很难讲说 no， 你 no 啊？你不是很属灵吗？你讲 no 啊？你不爱主，你不属灵了，或者你不帮我，你不是以前都帮我吗？你现在不帮我啊？哎呦，我不跟你玩，我不跟你好了，我不理你。那怎么搞？所以那真的很好。今天怎么看到我从旁边走过去？哼，还头发再弄一下，不是你的，我就是男人一样，就这样走过去了。怎么了？我到底怎么了？我是为真理而行，哎，我得罪了你吗？你说我们会，各位，设限，跟设限 boundary 跟 bounding 没有搞清楚，这是要在真理跟恩典里面互相并行的。你在主里面有真理跟恩典的话，我们就 bounding together。当我们设限不清楚的时候，那个范围不清楚。就像我们小学的时候，男生跟女生坐在一起的时候，抄个界限，搭一个手。我以前常常被打，那时候搞不清，对女孩子打，你超过线，他就是这个意思。各位，我们要担当自己的肉，我们等一下要看一下，非常重要。我们就是因为重担跟担子搞不清楚，所以呢，怎么样？我们在组里面彼此伤害，本来是好好的耶，大家都在一起很久了嘛。感情也很好，哎呀，什么都很爱，突然间你不理我了，这怎么回事呢？我怎么得罪你？又讲不出来。我们中国人又非常保守，又非常敏感呢，各位，有的人是超敏感，你知道吗？我真的不想讲。在我们家有的人就超敏感，怎么讲这个实话？爱心说真话。所以各位，我们应该要查验自己的行为，到底有没有？真的互相分担这个重担，关于这一点，我只要看看各位，我们有没有担当自己的担子。如果你能担当自己的担子，我告诉你， 你就能够分担别人的重担。你的 boundary， 你的界限跟你的 bonding， 你的连结，你就清楚。这是今天华人教会要学的，在美国教会这个非常清楚，他们非常有意思，而且这个很，我们中国人的感情非常丰富。哇，这个唐诗三百首，你看那些诗人带着五千人文化的重担，所以我们这个是太爱了，就爱在一起以后呢，就混淆不清，那以致造成呢，在教会文化里面产生的这个摩擦就在这里。所以各位，第二个学习，第三个学习功课，以基督的心为心，谦卑查验罪的行为。好，最后一个，担当自己的担子。各位，在第五节里面，保罗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看起来简单，但是却非常深奥。保罗神学里面非常重要，希腊文里面 ，Fortio， 对，这就像一个背包，学生都有背哈，教授也背，我那时候也背，现在那个流行的这个商业的哈，这个新潮流哈，也背这个背包，对不对？方便嘛。各位，这个背包 backpack 就是所携带和构成负担的东西，这个就是 load。好比你登山，对不对？你背着这个装备，你看那个在喜马拉雅山，各位要登那个喜马拉雅山那个登顶啊，那不得了，那氧缺氧，你知道吗？你们看过那个片，每天多少人死啊？他们要去征服世界最高峰嘛，等到真到上面，上面还是上帝还在上面。你可以看看那个多少重要，他们背这个，这是很大的操练，对，那是担子。前面讲 burdens 重担，这边讲到担子，各位，担子就像我们基本生活的需要，这我们个人要打理的，这我们个人要去负责的，对不对？我们可能有时候缺钱或者没错，可是你的生活起居各种，你都要需要你自己去担当的，这是你的担子。各位，我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这是我们的担子。还有呢，你选择好跟坏也是你的担子。当然，选择好的女朋友、坏女也是你的责任，对不对？你选择的好的弟兄，这个暴力也是你的责任。各位，救恩的选择，这些等等，都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来怎么样去担当这个担子。各位，上帝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机会和恩赐，也给了不同的挑战和困难 ，challenge difficulty， 在我们的生活担子里面都有这些东西哦。可是呢，这些担子也就是我们个人在上帝面前必须要负起，没有人可以替你担当的。他也期待我们可以负担，因为他说他的恩典是够用的。各位，在我们软弱的肢体里面，他够我们用的，所以我们就应该尽我们的本分，然后全心依赖上帝的恩典跟能力。各位，他的担子放在我们的肩头上，是要我们负起责任。而真正各位重要是这个，我们把担子的重量其实是放在上帝的能力里面交托给他。这就是刚才同父一儿，你看到没有？上帝要我们交托，你说好奇怪哦，怎么会叫我们交托呢？责任承担，但是我们担子交给上帝的能力，我们交给他，让我们能够轻省，也让我们能够轻省。讲个例子，江萨斯托德牧师在他的一本书这是 commentary 啊，铁金书《加拉太的信息》The Message of Galatians， 他曾经有一段这样提过，他说：“当别人遇到困难或是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谦卑而温柔的帮助他们。”无可厚非的，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去解决他们的难处以及问题，减轻他们的负担。但是各位，但是有一个重担，我们却无法代替别人去分担他们的重担。各位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在末日审判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己担起我们自己的责任。 因为我们都要去面对上帝的审判。在那一天，你不能够担当我的担子，我也不能担当你的担子。所以各位，在哥林多后书非常重要、非常好的经文，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或报。各位，上帝给了我们不同的担子，你我不一样。我们的任务是个人担当自己的担子，来经历他，来取悦他，来荣耀他。保罗在跟重要提醒我，不要跟别人做比较，这是他的意思。这是原来原作者 Apostle Paul 使徒保罗在2000年前跟我们讲，我们看了以为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子的意思呢？各位，第四个功课学习，告诉我们担当自己，做好担当自己的责任，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我想用以下这段经文来做今天解说，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让大家有个回应哈。以弗所书4:15-16，请。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级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感谢主。我想用三点来回应哈，做今天的结论。第一个，各位，真正的属灵成熟不是我们个人的单独追求，而是我们在爱中彼此连接，帮顶的链，彼此连接在一起，进入耶稣基督的爱的律法里面，也就是让基督的爱充满我们的生命，超越律法，这是基督的律法，基督的爱。第二个，教会团契生活能够彼此连接的前提与基础，前提与基础不是要为难弟兄姊妹，而是要操练我们每一个人要尽自己的本分，承担自己的担子 ，carry our own load， 承担自己的担子。第三个，教会团契生活彼此连结的实践以及结果，不是让弟兄姊妹成为孤单，而是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我们学习彼此担当重担，我们承担别人的需要和软弱，但是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忘记我们也同样需要别人的帮助。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亲爱的阿爸父，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着你的喜悦，我们感谢你自己的话再一次来教导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放下自我的骄傲，能够谦卑顺服，追求在属灵的长进与丰富，让我们重新得着主啊在你里面真正的喜乐和平安。祈求你保守弟兄姊妹们能够在你旨意里面，我们彼此代祷，彼此相爱，彼此担当，我们同心服侍。祈求你保守弟兄姊妹们在身体上有软弱有重担，请求医治安慰和赐下平安的心，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